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给中共二十大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幕，他在这个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之后呢，行将对大会决议进行表决之前，被习近平叫人带离会场。新华社后来的英文报道力图让人相信胡锦涛呢是因为健康原因离场休息，但外媒拍摄的完整视频却让中共官媒的说法破绽百出。胡锦涛愤怒而无奈的表情，习近平冷漠傲慢的神态，栗战书、王沪宁意味深长的小动作，李克强、汪洋等一干中共要员呆若木鸡，这一切都似乎传递着与官方说法不一致的讯息。连日来，外媒和自媒体对胡锦涛事件做出各种解读，中共官媒呢则对此讳莫如深，甚至胡锦涛三个字都成了互联网搜索的一个敏感词。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邀请专家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令人诧异的一幕，胡锦涛离场留下了多少疑惑。我们邀请到的这个两位嘉宾呢，分别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郑先生好，观众朋友好。
好，郑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宋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们将在我们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胡锦涛二十大闭幕会议上呢，被习近平叫人带离会场，这在中国历届党代会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一个意外事件，引发舆论哗然。新华社的推特账号呢，用英文简要解释了事件的一个原因，说是健康原因离场休息。但是海外媒体和自媒体我们看到并不买账。我首先来请教法国宋鲁正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件事？您相信新华社的说法吗？
前任领导人胡锦涛离场之时呢，哈，是在全球媒体都在现场时发生的啊，非常的透明的和公开，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哈，只能是正常的因，我觉得新华社的解释呢，我觉得是合理的哈，我觉得西方媒体的解读呢，有些过于泛政治化了。事实上呢，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都是关上门来讨论分歧。公开场合呢都会展现团结哈，中国也不例外。而且呢，中国也知道嘛，西方媒体对我一直是持批评的立场，他也不会呢说是我要故意给你提供一个素材去批评我啊。不过今天这个问题呢哈，倒让我感到呢，我觉得西方媒体啊对中国了解的不够，在消除东西方误会方面呢也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哈。我呢特别看了一下，就是西方严肃的研究中国的学者，这个群体呢并没有这样的解读。
您说，您再继续给我们解释一下，您看到的西方媒体的解读是什么呢？
西方媒体解读呢，他会从啊，这是一场权力斗争，是吧？或者是想通过这个事情呢，给领导人树立一个什么权威？但是我觉得这种解读，是猜测，没有依据，或者是有立场。当然，如果说西方媒体要对中国发动舆论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如果就新闻客观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解读是站不住的，因为这是一个公开透明场合，它不是是暗箱操作。
好的，那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星期六呢，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法律系教授叫高树超教授呢，他有一个这样的评论，他说星期六啊，中国虚弱的前领导人胡锦涛被带离一个重要政治会议的闭幕式，罕见的扰乱了一个被高度排练的这样一个流程。他说考虑到这些会议呢是如何精心安排，他们让这种情况在所有人面前，在媒体面前发生是最重要的，对习近平来说，他不会毫无缘由的做这些事情。就是说呢，有这个刚才我们这位高教授呢和其他西方媒体都认为呢， 这个也有可能呢是习近平有意而为。那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如果这位教授的就是推理啊是正确的话，我有一个疑问。他为什么需要做给西方媒体看呢？他只要做给党内看不就行了吗？他有必要做给西方媒体看吗？他没有必要啊，对吧？
好的，那么刚才宋教授的看法呢，就是说呢，这个他相信这个中共官方和中国官媒的解释，胡锦涛呢，这是胡锦涛离场是一个意外事件，是健康原因。但是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海外自媒体和国外传媒呢，都认为新华社的解释破绽百出，无法自圆其说。我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海外自媒体和国外媒体对这个意外事件的解读。您相信胡锦涛离场仅仅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吗？
我看到多种解释啊，多种解释。但是呢，从我自己的角度呢，我会主要关注这个视频本身给我们揭示出来的这个细节。那么从这个细节上看呢，应该是与健康毫无关系的，啊，因为呢，这些重要的人士，你像胡锦涛先生，他是大会主席团的常务委员啊，他是资深的这个元老啊，可以说是在元老里头是二号人物啊，江泽民第一，他第二，前国家主席，前军委主席，前总书记啊，是习近平的前任。那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角色，那么他来啊，可以说是肩负着啊这个元老们啊对这个大会的一个撑台的任务的，应该说是这样，最起码是这样。那么其他的还要履行这个常务委员会作为一个常委啊，他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在这个大会闭幕期间，他是大会这个开幕到闭幕期间。他这个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这个从我们的这个画面上来看，他是被强行驱离的啊。怎么说呢？如果说是我们不去推测啊，他的身体是不是有医生的诊断，那么起码他开幕。这个闭幕式他参与的时候，他坐在那儿的时候，应该是事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他是可以履行职务的。那么在这个画面给我们展示出来的过程呢，啊，这个争执发生在什么？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争执发生在什么？争执发生在当他要看这个文件，而他旁边的栗战书捂着文件不让他看，最后把他文件拿走。啊，在这个争执过程中间呢，习近平啊叫过来中办的这个副主任这个秘书局局长孔绍勋啊，那么孔绍勋就安排了这个特勤来强行架离胡锦涛，那么胡锦涛显然是不情愿的，那么因为他的文件已经被栗战书拿走，他还是想去拿这个胡锦涛的文件。有人说这是老年痴呆，实际上呢，应该我们理论上来讲，作为一个大会的这个这个主席团常委，他当然有权利看大会秘书处啊给他安排的这个文件啊。那么所以第一个来讲，这个栗战书不让他看这个文件是个非常诡异奇异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呢，因为此事发生纠纷，习近平又叫这个中办啊，要中办安排特勤把他架离会场，而在架离会场期间啊，这个汪洋、李克强以及众多的这个主席团，主席团上的这个主席台上的这些人士呢，啊，可以说一排的这个常委们，还有后排的主席团人士，没有人做出什么特别的关怀的表态啊，个个可以说都是要么是好奇，要么噤若寒蝉，但是没有人公开的啊，就是关心所谓老领导的身体啊。那么啊，这是一个很特异的一个观察。
好的，那么的确哈， 有人说呢，叫细节里隐藏魔鬼。幸好外媒记者给我们提供了事件经过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视频。我来请教宋教授，如果胡锦涛仅仅是由于健康原因离场，那我们如何解释胡锦涛被架起身时他脸上那种愤怒而无奈的表情，习近平冷漠这个傲慢的神态，以及栗战书和王沪宁之间的那些小动作，还有李克强、汪洋等一干中共大员们呆若木鸡、噤若寒蝉的那个样子，您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我想先回应一下郑先生的那个解读哈，我再回答你的问题哈。我觉得郑先生的解读呢不符合两个逻辑。第一，不符合中国的文化逻辑。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呢？叫家丑不可外扬，是吧？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不能让外面知道。第二个逻辑就是逻辑，这里边有两点。第一，就是太阳底下无阴谋，只要是公开透明的就不会有阴谋啊。第二呢，就是党内有分歧，它是公开的，它只能是内部自己去处理哈。关于这个问题呢哈，我是这样去想的啊，我这么来回答哈。第一，学者呢他只能事实出发来分析，而不是从政治人物的表情上来判断。而且呢，这个方式哈，政治人物表情的方式啊，它只可能适合于之素人，比如说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素人，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哈。对于从政几十年的政治人物来讲，是办法用他的表情来判断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政治人他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所以说呢，我觉得从这个表情来判断确实是没有任何可靠的这个基础啊。
好，宋先生，我们一位网友啊，他对美国之音的这个推特上面的我们事先对这个节目的预告呢，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回应。我们这位网友呢叫 Candy Lay， 这位 Candy Lay 他是这样回应啊，可能也有助于呢啊刚才回答郑先生啊，这个对不起啊，这个宋教授提出的问题。他说，除了政治，也让我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在教育我们要这样对待老人家吗？这是还是有病并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老人，每一个人都有老病的一天呢。宋教授，我理解您的这个看法，就是政治跟人性，这可能是中共党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在这个中共党文化下不讲人性。但是在会场，从会场这个突发情况来看，我们看到一位前中共的总书记，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出现了病态，那么呢，把他送走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就是即使是中共会这个隐藏有两副面孔，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隐藏的，这种这个中共所有大员们呆若木鸡、噤若寒蝉，这种这个神态。以及会场的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哈，就是这个二十大哈，就我们已经开了20次了哈，就他呢有很丰富的就是应对，就是大会各种情况的经验，有哪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程序去处理，是吧？其他人呢哈，与会的人不参与处理的人。他又只能呢，当然是坐那里看着这个会，按照程序去处理就可以了哈。我觉得呢，就是胡锦涛呢哈，前领导人他身体不好啊。你像我们确实也看到他这个走路是吧，都确实和一个老年人的这个状态也是比较符合的哈。身体不好啊，让他去休息，这不正是体现了一种人性吗？一种关怀吗？
好，宋教授，我再跟进一个问题，从胡锦涛被带离出场的步履来看，您能看出他是个有病的这个领导人吗？
坦率讲的哈，就是
另外，宋教授，我再跟进一个问题，从胡锦涛被中共，有人说是习近平的警卫，有人说呢是中办的领导人。那么从他被架起来带离会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跟习近平有互动，跟李克强拍了他的肩膀，这些所作所为是一个病人的作为吗？
这样就是 我们可以对很多细节是吧我们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但是呢还是我刚才说的三点很重要。第一，它是在一个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全球媒体是吧都在情况发生的。第二呢，就按照我们的文化嘛，家丑不可外扬是吧，这如果真要是有家丑的话我们是不会知道的。第三呢，就刚才我还是提到嘛哈，就是政治嘛，就是公开是要讲团结，必须讨论问题，讨论分歧。我觉得这三个原则呢才是理解这个事件的根本。
好的，
具体的某些细节好。
好，那谢谢宋教授的解释，我们来听听郑先生的意见啊。一些我们看网上有一大量的这个亲共的这个网红呢，他们都喜欢用这个胡锦涛呢出现了这个老年痴呆这样一个症状啊，用老年痴呆这个症状呢来解释什么呢？解释这一次这个胡锦涛的离奇事件。我来请教郑先生，据您观察，胡锦涛离场前与习近平的互动，拍李克强的肩膀的神态和动作，像一个痴呆人的作为吗？如果的确是健康原因，那么一位前中国领导人退场，其他官员包括习近平不应该起身问候、起身送别吗？为什么恰恰相反，习近平一脸冷漠傲慢，其他官员则呆若木鸡，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这个视频本身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这个解释啊，跟所谓老年痴呆什么都挨不上啊，或者说你也可以说我是不用预先考虑是不是有政治原因或者健康原因，你直接的去看这个视频本身揭示给我们的这个过程，就是对这个过程呢做一个准确的汉语的定义。因为我认为啊，这个汉语世界已经被污染得非常厉害了，我们需要坚守一下底线啊。就是当这个视频啊向全世界播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场景是，王沪宁、栗战书、习近平啊三人在家暴胡锦涛啊，不让他翻阅大会这个秘书处准备给这个成员，这个大会成员的。这个文件，这个首先就是从党内纪律上来讲，这就是违纪的行为，是栗战书违纪在先。之后呢，胡锦涛坚持想翻阅他的文件的时候呢，习近平就安排中办啊，这个把他强行架离了。这实际上是一场标准的政变行为啊，就是你驱离一个主席团常委会啊，大会最高权力机构的一个重要成员。啊，驱离会场啊，不让他参与之后的表决。那么如果说啊，如其他成员为什么没有反应，我不倾向于用什么人性或者道德来解释，我认为他们的安全是受到威胁的啊，所以在这个会场上看到的情形都是迥于正常啊，包括宋先生说的如果是作秀也做的是十分不到位，十分这些职业政客为什么作秀出现了那么大的问题啊，应该说这不是秀，他们已经处在一个非正常状态，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做稍加做一个揣测，他为什么要坚持看那个文件啊，从视频上内容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文件实际上是这个一个是中委的选举的详细名单，可能啊，这个习近平对这个名单的详细名单会有质疑，另外一个对大会将要表决的党章的修正内容啊，他想做一个落实，那么这个中间呢啊，可能会牵扯到阴谋暴露啊，这一部分呢纯属一个原因啊，更进一步原因的猜测啊，这个。没有进一步证据，但是从视频提供给我们的啊，这就不是非直接的证据，这是最最直接一目了然的，我们只需要对这个事件做一个界定就行。第一个，他是被强行或者说绑架或者说驱离现场的，驱离现场之后他有没有人身自由，我们不去想象他啊，在视频本身是这样的啊，那按照中共的这个党纪来讲啊，那么如果按黑帮规矩，他就是被黑老大已经驱离议事过程了。按照党纪来说，那是这个啊，这个习近平和作为大会主席团的主要负责人以及 大会秘书处的主要负责人王沪宁，
嗯
啊，他们参与了把一个重要的大会成员啊剥夺他的阅读文件的权利，而且剥夺了他参加之后这个议程啊这个表决议程的这个权利啊，这是一个严重的违反党纪的行为。
好的，我们现在呢我们来听听我们听众的观众们的这个意见。我们有一位叫蓝花花，这位听众说呢，这位观众说，如果胡锦涛是身体原因，那么到达现场的应该是医生，而不是一个中办副主任。后一步呢，更有年轻特工在接受了习的指示之后，直接向胡锦涛发难，涅槃重生。请问宋嘉宾，如果是正常离场，那为何栗战书不让胡锦涛看文件？为何习近平叫人夹走胡锦涛？请嘉宾回答。我们还有呢，这个，我们还有一位呢，是香港民主万岁。这位观众说呢，说这个四位也不是一般人，习指着文件向他交代了几句，然后呢，赤卫就拿开了红纸，试图向胡解释文件，但马上被栗战书打断，然后胡起身仍然要看文件。四位说呢，到里面慢慢说，最大的可能就是胡故意在记者面前装傻充愣来羞辱习。我们的观众呢，都把这个问题指明不是健康原因，是政治原因。刚才呢，我给两位嘉宾读了几个这样的这个评论。另外呢，我们看 BBC 的一篇报道叫胡锦涛被离场引发诸多猜测这个报道当中呢也这样说，说共产党的大会通常呢高度脚本化，这让人们猜测胡锦涛离开的时机可能并非突发事件。综合刚才我们听众观众的评论以及呢这个我引述的这个其他媒体的评论呢，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简要对我们听众观众的评论以及呢刚才我引述的媒体的报道做一个简要的回应首先宋教授。
如果呢理解成是驱离的话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朱镕基都缺席了这大会，是不是他们是被禁止出席啊？我觉得这种解读太离谱了。第二点，如果它是一个内部会议，是吧？有人偷拍下来放出来，我觉得做这种解读大概还是可以接受哈，至少从逻辑上哈。但它是在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场合下，我觉得不存在这些问题。
好，那么郑先生，
我认为啊，如果说做一个猜测的话，第一个来讲，栗战书、王沪宁、习近平他们不让胡锦涛去翻阅那个内容，那就可能这中间会有会他们担心胡锦涛会发现一些什么和他事先这个想象的不一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么习近平下令中办驱离这个胡锦涛那么他有可能是两个担心一个担心呢就是他在之后的议程上发难，第二个他担心的什么呢？担心的是，他有可能在表决过程中间表示反对这是将是一个更大的事件，而且难以解不那难以挽回不是说难以解释，难以挽回至于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大会的这个外媒的记者都进入之后，我认为呢，这个可能是一个突发性的一个事件。那么我们应该是很有幸看到了这么一幕，能让我们看到高层政治的这个互动高层政治的这种那显然对于栗战书来讲，他是完全没有料到事情这样发生，所以他去擦汗嘛，他去擦他的汗，而其他人的表现都为异常。这个二十大这个二十大对于中共来讲是一个从寡头共和或者寡头共治走向个人独裁的关键的大会如果说他真的是在按照过去的这个 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进行的话，那么这个画面展示给我们的将是另外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绝大部分我们看到绝大部分观众、绝大部分国外媒体的评论，以及呢刚才郑先生都表达了对这一次这个胡锦涛离场事件的这个跟宋教授不一样的看法，就是说不是健康原因，而是其他的原因。那么如果不是健康原因，那么胡锦涛被带离会场暴露出来的问题可就严重了。有海外媒体猜测，胡锦涛作为团派领袖，看到团派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被团灭，他怒不可遏，向习近平突然发难。这就解释了刚才宋教授说的为什么这件事家丑不可外扬，突然发难。宋教授，您怎么看这种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可能性？
因为学者呢哈，断论呢哈，他不能建立在推测假设的情况下，是吧？就所以说这个西方媒体的推测呢哈，我也没办法证实，也没办法证伪，它只是个猜测嘛，是吧？我呢还是坚持我的点，就是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啊有点解读呢泛政治化了哈。像刚才我提到的，他离开叫被驱离，那还有两位领导人没参加叫被禁止了吗？是吧？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嘛，是吧？
宋先生，提点新的这个观点好吗？你反来覆去的，我看到呢总是那么几个这个几个观点，我们说一点，您说一点新的东西好吗？
就是对于你这个问题哈，就说是媒体猜测，但因为我是学者嘛，就没有办法对猜测的。
好的，比如说我具体一点，
对，
我提个具体的问题，您来回答。您总是说呢，好像按照中共家丑不可外扬的这样的一个规矩或者这样一个文化，这种事情不可能呢是这个是政治问题，因为不可能习近平把它暴露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那么刚才我们讨论的，无论是听众观众的说法，还是郑先生的说法，以及国外媒体的看法，如果这件事是突发的怎么办？就是我刚才给您提那个问题，如果胡锦涛看见了这个他的团派被团灭，突然发难，他突然怒不可遏，然后呢向习近平发难，如果是这种情况您怎么解读？
这件事情呢肯定突发的不是说是计划好的、策划好的，因为这个身嘛，他不舒服，就是突发的嘛，实验没有想到啊，所以这个突发的我是承认的。是呢，突发，你解释成是突发的权力斗争，是吧？我解释为他是一个突发的身体不适，我突发的定义就是解释是不一样的，是突发，这是没有错的，
好的，那么，无论是健康原因还是政治原因，我们看到这个胡锦涛被带离会场的情景令人心惊，有人说也令人心寒。这位前总书记被带离出场的整个过程，主席团台上台下一干中共大员一个个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外媒评论说，中共权力斗争呢就犹如一架绞肉机，涉及其中每一个人都没有安全感。请教郑先生，您对此有何感想？
我想中共的这个权力斗争这个激化也不是每天都是如是。那么二十大呢是一个特别异常的大会，就是我们注意到呢，在这个18日凌晨啊，台湾的这个联合报披露了一个常委名单啊，这个是他的知情人士。那么之后啊，同样在18日的上午，那么《华尔街日报》和《南华早报》也披露了一个特别接近最后事实的这个名单。那么我们就可以逐一去猜测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巨变啊。那么从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16日下午学习公报的时候，他的表态与整个政治局系统的表态相比，他是非常低调的。央视没这个新闻联播在17日晚上可以说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报道啊，就是他是非常低调不挺习的，包括张幼霞，我不能说不挺，就是非常张幼霞很低调，而这个许其亮几乎没有提 啊拥袭的内容。
嗯，
那么到了18日啊，新华社的消息就加上了啊，给这个许其亮就加上了落这个拥护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习总理指挥。那么到了19日的军报，他同样的一个会议的内，在16号学习的内容又加上了一个在18大以来习主席历史性的挽救重塑再造了人民军队啊。那么许其亮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个表态无疑是全盘否定前任军委主席胡锦涛的工作，因为他就等于是毁了人民军队，而这个习近平挽救了人民军队。这是一个许其亮的这个可以说关于他的发言啊讨论报道的这个在2-3天内的个巨变，表明这个期间是18日凌晨到18日这个主席团二次会议提交这个中委名单候选人名单期间，中共政治高层政治内部发生了一个巨变啊，可以说是从这个派系均衡到习家军独大，那么这么一个巨变显然不是政治局或者说军方他们自己主动的一个变化，主动一变，它是因应非常事变。
好的，
所以我判断啊，20大是一场政变。
好，那不管是政治原因还是呢这个身体原因健康原因啊，这个宋教授呢坚持是健康原因，郑先生坚持是政治原因啊，我们来听听，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我们听听一位网友他的看法。我们一位观众他叫 Shazizi， 他说这不是很简单吗？没做亏心事会大大方方的让西方记者去看望一下胡锦涛，听听他自己讲讲当时的情况，不是很好吗？这有什么不好呢？这也是个，也许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好的，我们感谢呢这个宋鲁正教授和郑旭光先生的精彩点评啊。节目稍后呢我们有第二个话题，我们第二个话题呢是这个习家军一统天下，习近平绝对权力有多可怕，我们这个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踊跃参加，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选用您的提问和评论。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习家军一统天下，习近平绝对权力有多可怕啊？中共20大呢结局和推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最高领导层不同寻常。纽约时报指出，就连那些有经验的中国观察人士也对中共高层如此彻底的大洗牌感到震惊。习近平不但如愿推翻任期制，连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而且还打破中共高层实行多年的退休年龄共识，逼迫李克强、汪洋、韩正等所谓改革派或温和派出局。更有甚者，习近平无视毛泽东都要忍让三分的党内不同派系存在的这个现实，以我划线任人为中，推出几乎清一色的习家军和习派人马的政治局和常委会。外界预计到习近平将不遗余力地独揽大权，但是没想到他会在专制集权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那么习近平唯我独尊能否保证他念念不忘的政治安全？中共全盘习化将造成一个怎样的后果？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利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呢？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汝正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也我们当然也欢迎听众观众，特别欢迎听众观众们在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这个提出您的问题啊和评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这个中共二十大推出的新一届党中央、中央军委、中纪委、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委员名单，令人大跌眼镜。外媒纷纷用"震惊"、"触目惊心"等词语来形容。我来请教法国的宋汝正教授，您如何看这份中央政治局，尤其是七常委的名单，让观察人士直呼震惊的是什么呢？
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哈。自从2016年那两起黑天鹅事件之后，就没有令我感到震惊的事情了。你非要说震惊呢，我以今年为例吧，像俄乌冲突，英国一年的三换首相，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是吧？和法西斯很有渊源的极右政党执政，并出任总理，这些啊都可能算得上震惊，中国算不上的。这届常委呢是星期天会见外记者，昨天是周一，我去看了一下啊，只有法国的财经媒《回声报》有报道，其他媒体都没有。如果这是一个震惊的事件的话，以法国的媒体都无视呢？刚才呢，主持人说欧美媒体对新一届领导名单感到震惊、触目惊心。可是呢，就是按照西方的逻辑，也一直都是欧美乃至全球各国政治的常态。美国哪一位总不任用自己熟悉和信任的人？特朗普总统还可以任命自己的女儿、女婿，议会制也是一样啊。英国前首相特拉斯阻隔的时候，别说反对党啊，就是党内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全都排除在外啊，只任用自己的盟友嘛。退一步讲，就算欧美说的对，那也只是说明中国和欧美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呢，何来震惊和坦触目惊心呢？坦率讲呢，我常委的名单并没有很多人研究和关注，因为学者呢研究的人观嘛。中国要平路线，从根本上讲就两条，一是共产党的领导，一是改革开放。只要中国坚持这两，中国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震惊。
好的，宋教授，您呢没看到外国媒体对于中国最高领导层新名单的震惊和这种说法哈？是
看到了。
您刚才说您基本上没看到，然后呢？
法国媒体没有。
哦，您只看法国媒体。
我看到了法国媒体，因为
我提醒你一下，《纽约时报》是怎么说的？《纽约时报》说，就连那些最有经验的中国观察人士，也对中共高层如此彻底的大洗牌感到震惊。我不知道宋教授您通常都看哪些媒体，我也不知道呢。您宋教授哈，对于这个国际媒体对于二十大的这个反应是否了解的全面啊？我们有些问题，我们下面还要接着谈。我来请教郑先生啊，习近平他打破任期制，这个获得第三个任期呢啊，其实呢这个并无悬念，外界呢感到震惊的。我再请这个宋先生听一下啊，外界感到震惊的无疑是政治局，尤其是七常委的名单几乎清一色的习家军和习派人马，这种连毛泽东时代都没有见过的权力布局，让外界产生了新的悬念，即如此安排，其目标岂止是连任或者第三个任期？难不成习近平是在为终身制做铺垫吗？他还需要退休吗？这是外国媒体的看法，我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这个二十大从常委的这个分布上来讲，它应该类似于毛泽东的九大，或者是九大的时候呢，康生、陈伯达就是他的秘书嘛，康生是他忠实的追随者，当然是从其他宗派王明宗派改宗过来的啊，那么。周恩来啊，一直是执行他的意志啊，就是九大的这个名单。另外十大也是他引入了王洪文这样的啊，就是党内完全没有资历的。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讲， 习近平还没有走到他的十大啊，应该说还是个九大的一个概念，但是比较勉强，因为这个如果说你不是发动了全社会，而是在仅仅在上层，那可能就牵扯一个宫廷政变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党章修正，党章修正案中间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拥护这个两个确立是党员的义务啊，那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核心地位是长期的啊，是长期的，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一次把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按劳分配为主体写入党章啊，这意味着啊，新一个社会主义改造，所谓人民经济啊，就是第一届政协当时在他的政协的这个，共同纲领中提到过这个概念，叫人民经济啊。那么这是一个以回复到原教旨主义共产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信号啊。另外一个，在这个大会的这个决议中间呢，也提到一个自我革命，用自我革命引导这个社会革命。所谓自我革命，就是共产党内部的大清洗。那么所谓社会革命，就是对社会层面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做一个清算啊，可以说这么一个班子是一个暂时班子。有人说它是对着台湾问题的，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暂时班子是针对着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社会的，就过去40年所谓邓江湖路线需要全面清算包括从人事上。那么如果说18大反腐是疾风骤雨，19大是和风细雨，那么20大将是这个血雨腥风。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20大的这个人事安排，习近平他打破了改革开放40年来邓小平确立、江泽民和胡锦涛身体力行的几乎所有党内高层的规章、共识和惯例，比如说像任期制啊，像指定隔代接班人呢、像七上八下呀等等。我们就拿七上八下来说，67岁的李克强和这个汪洋都是67岁呢意外出局，而69岁的王毅和72岁的张幼牙竟能晋升，这让许多人呢愤愤不平。请教宋教授，旧的规矩没有了，新的规矩确立了，那么这个新的规矩看起来就是以我划线，任人唯中，您看是不是这样？
共产党呢哈，他一直强调要依法治国，也制定了许多法律，所以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呢哈，必须了解宪法、党章，还有那个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我们可以对照一下，20大呢都是在这个框架、法律框架中进行的。另外呢，中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国家，它的体制和一些做法呢也不会一成不变啊。衡量的标准还是时间。中国的特点呢是先尝试，如果成功了就推广，成功的大家就改进啊。所以呢，今天我们面对中国的变化，不要急于下论，还是要让时间去检验。我在法国22年了，我很少看到法国媒体和学者对中国呢表示肯定。相反呢，就中国崩溃论啊一直不绝于耳。10月17号就几天嘛，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还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崩溃了啊。但是迄今为止的事件证明呢他们都错了。所以我觉得
好的，宋教授对不起宋教授啊，您回答我的问题好吗？我的问题就是我们讨论七上八下这个问题。拿七上八下来说呢，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意外出局，69岁的王毅和72岁的张幼霞竟能晋升。许多人愤愤不平的是这个，不是您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我对您的问题这个宋教授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呢，旧的规矩看来都打破了，包括七上八下，那么新的规矩确立了，那么这个新的规矩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以这个任人唯中，以我划线？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就可以了，您不要提到其他的东西，我们时间很宝贵。
就是我们学者呢，他需要看现成的法条文，就为什么要看宪法、党章、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我们是这个，因为你说的一些什么指定、什么隔代指定啊，什么我们找不到法律啊，是吧？什么七上八下，我们找不到法律，我们学者不可能用 没有出处，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出处的，党章也宪法也没有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去认可这个，所以我们就只能看现有的学者嘛，做研究嘛，就你现有的法规文件，这是我做判断分析的依据。
好的，这样那么我们继续来讨论吧。啊，宋教授，我提醒你跟您个事实啊，团派团灭。江派出局，太子党仅存的胡春华不但未能入常，而且连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保住。过去常常听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是毛泽东也不能不承认的一个政治现实。事实上，毛泽东当年在中共九大、十大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完全的清除反对文革的老一辈领导人。我来请教郑先生，有人根据习近平现在清一色的这个大胆安排呢，认为习近平在专制集权的道路上甚至走得比毛泽东还远，您怎么看？
我不认为这个判断是客观的。从九大和十大的九大的常委会，十大的常委会里似乎容纳了一些老革命，但是您如果大家研究他的所谓，因为他类似于一种主席制了啊，那么主席啊，副主席的构成啊，那是清一色。那么现在的这个二十大常委中间还有赵乐际啊，这样的角色啊，那么我觉得还不能做这个判断，他的权力应该是没有达到毛泽东九大和十大这两届的这个集中度啊，就是集中于毛泽东。毛泽东实际上是用文革小组啊，长时间的替代了政治局的这个职能，而习近平只能用亲自来兼任小组来夺权，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估计还得往后看啊。他为了克服这个党内外的阻力啊，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另外，刚才宋祖正先生说，要看文本，我建议他看一下这一次修正党章的文本啊，因为既然宋先生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局面，那么中国四十年所谓改革开放啊，主要的成果在经济领域，在经济体制方面，那么这一次他是党章明确提出来什么呢？提出来这个要把公有制作为主体，要把按劳分配作为主体啊，按劳分配作为主体，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党章明确规定，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那么现在又要把这个拥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作为党员的义务啊，我想呢，这都是文本上的这个变化，这都是文本上的变化。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位叫伊万·拉姆，我们这位这个网友，这位观众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把有功劳的团派胡春华开除出政治局常委，而把李强这个双手沾满上海人民鲜血的人扶上台？这个李强的问题呢，我们可以不讨论啊，我们不讨论，因为你说李强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呢，这个提法呢，也有人不一定赞同。那么我们谈谈胡春华，胡春华呢，他既是团派，也是太子党唯一仅存的一位啊被隔代指定的这样一个接班人。这一次大家普遍看好呢，他会进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连常委都没进，而且反而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保住，这是为什么？这个宋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研究吗？
这个问题我确实回答不了，因为呢，我对中国的这个高层政治啊，不了解，不清楚。
好的，
就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好，那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问郑先生。
对对对，
我请教郑先生。郑先生，原来的中共政治局名单，政治局的这个人数都是25个，现在呢，突然今年变成了24个。有人说这个被取消的人就是胡春华，当然这是外界传闻，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极大的可能，我没法确认这件事，但是有极大的可能，因为在这个十八大之前拿下孙政才，十八大也是24位政治局委员啊，这一次也是24位，那么我们就看到胡春华不在列，这个跟 事先啊各方面渠道透露出来胡春华会升任总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对
反差啊，这个可以说违反了我们长期的大家对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这个寡头分治的这么一个惯例的了解。但是呢，实际上大家应该注意到呢，二十大是一个中共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就是毛后到现在啊，到二十大之前一直是寡头共治的啊。那么这一次呢，打破了几个惯例，一个是毛之后的这个总书记或者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我们不说邓小平这种实际的最高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没有超过两届的，除了江泽民有一个接任这个十三大这个有三年时间之外啊，没有两年啊，他也是完整的只有两任。另外一个呢，所谓七上八下是在江泽民时期，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可以确认这个现象。当然他没有写在党章之中啊，他相当于一个惯例啊，相当于一个惯例。那么还有一个惯例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退休的老常委要进入这个主席团，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退休的老常委和之前的一些所谓老革命，他们是有权利参与这个任何一届新的大会的主席团常委会的。那么他们对新的党中央的产生他们是有参与权的。那么从这一次现场驱离胡锦涛，可以说老常委的权利就此 game over。
好的，那么正像新华社昨天发表一篇最新的报道说啊，这一次习近平在磋商这个新常委政治局名单的时候，显然没有跟过去的老常委，别说老常委，这个就是前总书记两位仍然健在的，中共官媒的说法是没有跟他们磋商，看来习近平对自己的信心十足。那么今后五年谁还能制约习近平？五年后不受任何节制和约束的习近平会不会心想事成？谁还能阻挡他呢？这是目前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命题。但是这也给中共呢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来请教宋教授，过去十年党内高层有团派、江派等制衡，都没有挡住习近平的雄心壮志，现在他周围仅剩下唯唯诺诺的宵小之辈，中共如何防止出现这种这个绝对权力这个问题呢？
觉得绝对权力这个词啊，用在中国呢不准确哈。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我就说法国总统的权力比美国总统还要大，他如果对国会不满意，他可以把他解散，如果一个法律或者议案他觉得无法在国会通过，他的政府部门还可以直接援引法49.3条，不需要国会投票，直接成为法律。就是现在哈，几天前10月19号，法国政府刚刚动用了这一条款，通过了2023年预算案。我们知道国会最重要的权利就是审核预算嘛，对不对？但是呢却不经国会表决直接通过了，国会连审批预算的权利都可以被剥夺，可见总统权力之大哈。所以说如果对比的话，我不觉得中国存在一个绝对权力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权监督啊，中国不是没有啊，而是和西方不一样。比如第一，从制度层面来讲呢，中国几千年都是内部自我监督，是吧？也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西方呢主要是体制监督，是吧？反对党啊，自由的媒体啊，言论自由啊，公民社会。不过呢，似乎也没能阻止美国出现政治僵局和分裂哈。民粹主义崛起。第二个就是政治传统和文化，就是天命观和民本主义。我可以举个例子哈，儒家文化圈，大陆有邓小平，台湾有蒋经国，中国有李光耀，韩国有朴正熙，他们都不是按照西方的制度模式产生的领导人，但他们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带领着人民的发展富强啊。第三就是历史定位、历史评价，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嘛，政治人物都非常注重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哈。也对他们形成一种监督和制约。第四呢，就是非制度化的外部监督，像智能手机啊、互联网时代啊，哈，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能够迅速的传播。而且呢，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呢都可以关注甚至围观中国，发生的事情都会被评论、被讨论。像我们今天也在讨论嘛，是吧？它也会起到这个监督效果的。
好的，这个宋教授看来是绝不承认中国啊共产党 这个有绝对的权力，啊，他呢也这个用西方国家的这个总统权力，甚至大于中国的这个啊领导人的权力来啊来证明他的观点。不知道他这个观点大家怎么看啊？我们一位这个叫 FCOM 的观众，他呢给我们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腐败。”绝对是民族和国家的浩劫。他说历史上的案例比比皆是。我们看到毛泽东因见未远，习近平呢他不会体察不到绝对权力的这个害处，但是显然我们看到有人认为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习近平在二十大频频提到安全和斗争绝非偶然，这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之前都没有像他这样做的。显然维护政治或政权安全呢是他的一个当务之急。我来请教郑先生，习近平唯我独尊能否保证他念念不忘的这个政治安全？没有制约的权利将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这个没有制约的权利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一次党章的修正案的决议，实际上，从党的法理上，已经颠覆了所谓的改革开放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习近平啊，这个二十大这个选举成果已经证明，习近平已经推动啊，颠覆了所谓的政治改革的成果啊，坚决反对个人腐败，因为他把拥护习近平的这个核心地位写入了党章啊，那么。这个类似于林彪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啊，伟大领袖毛主席啊写入党章，那一个类似的一个效果。那么他也颠覆了这个实际上的任期制的这个惯例啊，也颠覆了这个惯例，也力压这个派系啊，甚至吴邦国啊这样的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出席，他的年龄应该比这个宋平应该小多了啊，小多了。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现身大会？当然也是一个疑点。当然，他们不愿意来也是成立的。但是像胡锦涛这样的现场被驱离啊，我觉得他实际上是证实了二十大这个中共的高层政治形态发生了一个巨变，他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这习近平是刻意安排的，我倒不敢肯定他是刻意安排，但是呢，这无疑显示了啊。他对这个大会的控制啊，达到了一个何等程度啊？那么毛泽东在这个开七大的时候，把王明啊抬担架上抬到大会上来，展示一个反对派啊。那我想呢，习近平他可能对胡锦涛这种做法啊，是一个震慑全场，也震慑党内外啊的一个。结果啊，人们面对这样的事情啊，可能会有恐惧啊，很多热爱党国的小粉红们可能会产生恐惧和这个更加效忠的一个表现。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时间呢还剩下半分钟了啊，我们就不再向两位专家请教问题了啊。刚才呢宋教授说他没有看到外国多少评论对于中共二十大这个权力布局人事安排呢有震惊，我再选读一些这个外国的评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他说呢，过去两天发生的两个瞬间坐实了习近平对共产党和中国的铁腕控制。第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瞬间就发生在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极不体面的脱离会场，第二个是新一届常委亮相。虽然此前很多人都能预见到习近平会任用自己的人，但是很少人预料到这是一个习家军。好的，时间很紧，我们不再多念了。我们感谢这个宋鲁正教授和郑旭光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这个我们下次节目再会。